弟兄姐妹安息日快乐，我们今天一块儿做一个祷告。我们今天的内容是江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4月6日，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使我们又来到安息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赐平安给我们，也给我们一颗愿意聆听圣灵的心，让我们今天能够感受到主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相信你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们，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人生交在主的手里，求主你来亲自带领。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家人、朋友交在主的手里，愿主你也使他们能够让他们有颗愿意认识你的心，跟我们一起将来回归天家。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4月6日，存心节启示录4章4节。数世纪以来，有关启示录四章的主要争论问题之一，就是本节经文以及其他经文中提到的24位长老，他们是谁？他们在天上座位的角色是什么？这24位长老围绕着神的宝座，每一位都分别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他们似乎是天上的某种生灵，但是启示录从未告诉我们他们是谁。让我们简单的看一些资料。启示录书中出现了好几个关键数字，3、4、7和12，长老的根源数字是12，12+12等于24，这就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这些长老们可能与启示录7章和14章中的144,000有关。144这个数字是由12×12构成，而24是由12+12构成。这个数位组合让我们想起新耶路撒冷的12个根基和12座门，12根基与羔羊的12使徒是联系在一起的，而12座门与以色列12支派联系在一起。有种说法是，这24位长老是一群天使，虽然这有点道理，但却不太可能。因为无论在圣经中还是在早期犹太教的书中，都找不到称天使为长老的说法，不像24位。除此之外，在古代文献中也没有任何作品描写天使坐在天上座位，他们也从来不像24位长老那样戴得胜的冠冕。得胜的冠冕，希腊文这里是 Stefano。 翻遍启示录，这些用语都只和上帝自己或上帝的子民有关。另一个可能性是，这些长老们是新旧约圣经时代神的子民，新约圣经的记载可能会支持这个观点。如果是这样的话，这24位长老代表了历代以来神的子民，他们综合了12使徒和12族长的角色，他们在神面前代表人类。启示录四章有没有暗示，在耶稣到达之前，这24位长老就已经在天上的座位了呢？这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当天庭的加冕仪式与准备工作即将就绪时，在仪式开始之前，这些人类的代表就被邀请进了座位。这样一来，整个宇宙的生灵，包括人类，都能在基督登基时表达他们的赞同了。最终的结论就是，无论这24位长老是谁，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都在神面前代表着人类。今天的这个灵修文章主要讨论的是这24位长老啊，这里讲到他们是谁，他们在天上的角色是什么。 那么首先呢，蒋宝林老师就讲到说，这个二十四位长老，二十四这个数字呢跟十二是有关的。那么在启示录书里头有三有四有七有十二，我们通常啊，我们倒不是像说达芬奇密码那样非要去把圣经要来解密哈，但圣经呢的确里头有一些数字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比如说七，我们说象征完全数，对吧？十它也象征着那个完全数，然后十二呢象征着它是雅各十二个儿子从这个开始的，然后之后就象征着以色列民族，象征上帝选民的数目，然后到了新约耶稣非要安立十二个门徒，连犹大也得冲在其中，凑个数哈，说明这个十二真的就是上帝子民上帝的门徒他们的数目哈。所以当我们看到二十四的时候，你一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它是十二的倍数啊，就所以到最后蒋宝林老师会提到说十二跟十四万四千是有关的，为什么十四万四千也是十二的倍数哈。然后启示录里头也会有说耶路撒冷十二根根基，十二个门哈，十二根基是使徒，十二个使徒作为十二根基。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就是这个十二二十四位长老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那么具有象征意义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二十四就不只是说他真的就是二十四，可能耶稣登基的时候，就是这里讲到启示录五章，我们说是指五旬节那天，在天上耶稣登基做王啊，像彼得说的，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做基督做王了。在启示录，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有这么提到的，彼得讲到快结束的时候，那么他所指的就是他当天五旬节那天圣灵下配降之前，耶稣登基过后，伴随着地上的这个神迹就是圣灵配降。圣灵配降就好比驻军，耶稣的军队到地球上来驻军了，代表他统治这个地球了。那么地球不再是撒旦名义上的主人了，因为撒旦是从亚当那儿把地球的统治权给夺过来，耶稣是第二个亚当，在他为人类打了胜仗升天登基之后，他登基官作冕，登基加冠冕，成为了基督，成为了真正的受膏者，成为了真正的大卫王朝的继承者，然后他登基，然后地球就属于他了，所以在那天，有参加的这二十四位长老，很可能不止二十四位，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启示录，它其实就是为了表达一个思想，意思就是说，他在通过这个数字告诉你，这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到底是天使还是人。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蒋宝林老师说，这二十四位肯定就有人说是天使，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想天上嘛，到现在肯定没那么多人，其实不是的。你想想，天上其实早就有摩西，有以诺，对吧？最早以诺，有摩西，有以利亚，啊，然后后来还有好些人嘞。后来还有哪些人？后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还带了一批人嘞。带了多少？肯定不止二十四个呀。他带了就这一批，等于就是说他的掠物，他的战利品，这个战利品是从哪里？是从撒旦的权势、死亡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的这大批量的人带到天庭，去作为耶稣在地上成就得胜的战利品，带到天国。那么这些人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得救之人的初熟的果子，跟耶稣一样，耶稣被称为是复活的初熟的果子嘛。这些人其实是属于搭的，买一送一那种，耶稣复活了再搭几个啊，搭几十个带上天，是这样子的。那么上天了过后，那耶稣要登基，这些人不可能，他们这些人正好就是耶稣登基的一个凭据呀。他为凭什么能登基？你去看启示录第五章，到最后就是因为你是那被杀的羔羊，你救赎了，你舍了命，所以你是得以配位。所以这些人就作为耶稣登基的证据，他的本事，他的资格，他的这个资本，就非要出席在登基现场了。他们是最重要的人，所以这些人肯定在旁边，肯定我敢说不止二十四个。但是呢，为什么说二十四个？就是因为启示录是一部象征性的书，他说二十四个，约翰就在很着急地告诉我们，这二十四个不是天使，是天使我也不特别把他们弄出来了，他们是人，二十四 以色列上帝选民，在地上的选民，不是天上的，地上的得赎之民，所以是24。所以而且还有一个，约翰也给了一个让我们知道他们是人，他们的冠冕是什么？他们的冠冕是 Stephanos 是得胜的冠冕。在圣经当中，特别在启示录当中，人才带得胜的冠冕。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打仗啊，天使得胜，天使不需要得胜，天使本来就永远都是胜利的，因为他们只要不跟着撒旦走，他们就是胜利的，所以天使不存在要在最终要得胜，耶稣基督要拯救他们，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天使那个得胜的冠冕跟他们没有关系的。所以得胜的冠冕也证明这24位长老是人间的凡人，升天的，是那些成了仙得了道的人啊。那么他们也是我们的先驱，你不要以为只有他们在进天国，咱们这就跟着来啊，他们是先锋，所以咱们等于是后备部队，大部队，咱们是，他们是先锋先驱，他们先飞，咱们接着跟他们一块儿，耶稣来的时候再接咱们也去啊，所以他们能坐在天上宝座，就意味着我们也能坐在天上宝座啊，没有什么不可能，除非你不愿意啊，这天国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圣经里不是还有以弗所书里头吗？讲到我们和主已经一同坐在了天上，有这么一个经文，对吧？我们与主早就坐在了一同坐在天上了，所以圣经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就算我们在地上，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神，那我们其实就好比我们已经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在这里就是这24位长老是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江宝林老师的结论是，最终的结论就是，无论这24位长老是谁，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都在上帝面前代表着人类。什么意思？咱们在宇宙的统治中心，在宇宙的白宫，在宇宙的中南海，我们是有人的，而且这些人是时常在上帝左右，跟着上帝同坐宝座的。这些人是谁？是咱们人间有着人形的，所以上帝在这里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定心丸，不要以为上帝离我们太远，像马斯克用他的那个 SpaceX 发射那个什么，什么很快的那个飞行器发射失败了，你就觉得好像这个要登天很难的，不难。你要用人的方法，你得需要一个马斯克，可能几个马斯克你都弄不好，都登不了天。但是我们有更好的办法，马斯克那个办法没用。我们最好的办法是天上那个制造、那个创造马斯克的那个主耶稣，他最后是他下来接我们，然后我们肯定是。以管它是以超光速还是以什么样的速度，总归比马斯克都先进的这种方式，我们要进入到太空与神相遇。为什么？因为上帝时刻惦记着我们，他为了怕我们忘记，说他离我们太远，以为我们怕我们会以为他把我们忘了我们地球悬在太空当中，周围都是黑暗的，可怕吧？你人肯定就产生恐惧感了。上帝消除我们的恐惧，就在启示录书上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人类就在我跟前儿，我时刻都记着你们，我就惦记着什么时候把你们接回来所以咱们也不必寄希望于马斯克了我们倒是可以为马斯克弟兄祷告他只要一方面钻研，另外一方面也虔诚的信靠主，将来咱们带着他一块儿到耶稣那儿升天他的那个，他再去到天上的空间站去学习一下，他在天上继续搞他的空间站咱们不用他的空间站，咱们直接耶稣把我们带走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蒋宝林老师的祷告是，主啊，知道人类代表总是能在你面前立足是件值得欣慰的事，他帮助我认识到我能相信你对我的判断， 我们确实能够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充满信心的交托在主的手中，而且我们相信他对我们的判断。我们知道主是公义慈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只要我们愿意与他在一起，只要我们的心是喜爱真理，虽然我们肉体软弱，心灵愿意，但是主也会像耶稣那样，他会把我们尽量朝好的方向，朝着天国的方向去审判我们。所以咱们大可放心，我们这位神是一位想尽办法在我们身上找我们能去天国旅游的这样一位天父。愿这样的神在今天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前行。阿们。